乃是民间惯用说法，就佛教的专有名词，应称第八意识。精神主体啊，加四个字，就它的功用有演示。精神主体就它功用，就功用而分啊，就功用就是功能了、啊，就功能而分，分眼识，分别色尘；耳识，分别声尘；鼻就是香；舌就是尝试味道；身，身识就是触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就色声香味触；意识，第六意识就是分别了，就落下的意识，落下的法尘。哎、啊，前程就是我们的影像啊，然后落入啊，简单讲就是前程影像尘，前面的前尘就是灰尘的尘，前程影像就是第六意识。那我们都是啊落入分别心里面，摩那识就第七意识啊，就是执着意识啊。阿赖也是就第八意识啊，第八意识等八种，这就功能分。哎，前面五识经有了知外境的作用，那么第六意识则以一切诸法为所言。这第六意识则以一切诸法为所言。为什么一切诸法为所言呢？因为啊，眼耳鼻舌身攀岩外境啊，哎，那么又就是五俱起识，第六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又名五俱起识，起意识跟啊前面的五根共同起作用，叫做五俱起意识。所以第六意识则以一切诸法为所言，除了眼识、耳鼻舌身以外，同时具足有第六意识的分别。还有第七意识的摩诺，就是执着啊，以摩那识为所依。这摩诺识又称摩那识啊，为我辈凡夫忘其我知的根本啊。它是以阿赖耶识的见分为自我啊。我们每一个识都有四分啊，眼耳鼻舌身意摩诺摩那阿赖耶识都有相分，就是色法了；见分就是精神了。自证分就是自体分呐、啊，正自证分啊，就是一体起用啊，它本身有体用的关系。那么正自证分跟自证分两个是相互的啊，两个是体用的关系。正自证分如果是体，自证分就是用啊；自证分是体，正自证分就是用。那么这个我们在唯识啊都已经探讨过啊，好多了啊。那么第七意识是我知的根本，以阿赖耶识为所依啊。第七意识啊，执第八意识的阿赖耶识的见分为自我。简单讲，本来山河大地都没有我，可是我们因为有个虚妄的第七意识，强烈的执着一个我，所以变成一个我，我所有啊，就变成主观客观人所对立的世界，就烦恼就一直出来，烦恼就一直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悟到根深器界种子，这个都是如来藏心的影像啊，那么这我们就晓得一切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无自性可得。那么包括我们的眼前的色法，包括第六第七第八维系的无明分别，通通化作如来藏清净心，一都没有，何况有八。哎，是我知的根本以阿赖耶识为所依，所以我执即中，阿赖耶识为前七识的根本。哎，因为前七识啊，这种子全部搬到第八意识来，我们就是潜能存在的，存在的潜能。哎，前六识啊，去分别，第七意识去执着，然后全部的种子放到第八意识进来，我人以及根深以及宇宙，皆由啊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根深器界跟种子，那三个都是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本无我，无我所有，现在变成清清楚楚的啊我执法执，清清楚楚的啊无明。 我人一切善恶种子啊，皆藏在阿赖耶识，所以又名含藏识。念头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啊，可以直接感受的，比如说我要喝茶，掀开杯子啊，我要插花，可以选择颜色，我要关门啊，扮演门啊，或者是关闭，哎、啊，那么都可以啊，或者是开门，这个叫做粗浅意识，又叫做表象意识，表象啊，外表的表。啊，这个像一个目，两个都是目，左边一个目头的目，右边一个眼睛的目，叫做表象意识。啊，粗浅意识又叫做表象意识，就是专门分别外在的像的一个粗浅的意识。哎，我们被这个已经迷得不可开交了，不要说维系意识了，反复的这一关呢、啊，表象、粗浅意识都没办法突破的，哪一个不着相啊？另一个为无法控制的，比如说做梦，记住做梦要到二地菩萨以上才有办法去控制它。二地菩萨呀，正阿罗汉果都没办法。如做梦睡着复能醒来，这个是属于维系的意思啊，维系的意思叫做潜在啊，潜伏的意识。前面粗浅意识叫做表象意识啊，那么后面呢，维系意识啊，又叫做潜伏意识啊，很深入，潜伏在深处里面，不容易发现，叫做潜伏，也就是第七、第八意识。清净本性，尽虚空，遍法界。若一念不解啊，迷则称意识啊。就生理的角度来说，意识就接近我们人所讲的神经系统啊，接近哦，啊，不是等于哦。关于鬼，中国儒家思想说人死为鬼，然则人死啊，果真必为鬼吗？实则不然。六道轮回当中，鬼道仅占其中一个，所以人死了未必为鬼，也有升天。入阿修罗道或下地狱等等的可能，这鬼道众生居遍诸趣啊，都有啊，随所生处啊而受其行。比如说居海族，海中的小岛叫做海族，无人住的地方，那鬼呢最喜欢了、啊。或在山林，比较阴森的山洞，阴森的山洞，或是人形。或者是类似兽形，以业力的因缘，也不闻江水之名啊。我们人间看的是清水，而鬼看的是浓血，喝不到。为什么？我们没有福报啊。为什么？万法都是业力、啊、人看的是清水啊，恶鬼看的是浓血、啊、他不敢啊，不得饮食啊，饥渴难挡啊。我们不要说什么你三天不吃饭，你试试看三天饿看看，哎，卡生秋嫩啊，哎，所以这个啊，饥渴难挡，哎，一天呢、啊、不吃啊，没什么气力了。两天三天一个礼拜啊，你就知道这个做恶鬼啊，还不要做恶鬼，可以先试试。一个礼拜不吃东西啊，就差不多了，就知道那个恶鬼的辛苦，而且常为刀杖逼迫啊，大鬼打小鬼了，在这个轨道里面是不讲道理的，那是你的业感啊，你的业力啊。在人间呢，你说我还有诉讼可说啊，你到轨道里面那就是你的果报啊，他拿起刀杖就追赶就杀你啊，他没有什么理由可说的呀、啊、你说告告告什么，那是你的业报啊，出生那种地方啊，是不是？你要向谁控告？就像畜生一样啊，一只麋鹿这么可爱，是不是？老虎一来一咬，你向谁告啊？没有的，他要生存了，就是业力啊，哎，业力了、啊、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这刀杖驱逼啊，那是业感，没办法的，造恶多端啊，恐怖非常啊，你常常让一切众生恐怖，当然你的果报一定自己很得到恐怖的果报，你让众生安稳快乐，你自己也一定得到快乐，这因果是很清楚的，这个都是前世的残狂。什么叫残狂啊？就用尽心机，谗言 狂惑他人的诡道，诡就是多变，此后前作化作恶业，招感恶业啊，生前的绞尽脑筋啊，以为自以为聪明，小聪明，想尽办法呀，点子啊，害人，伤人名节啊，伤害人家的家庭，伤害人家的家庭，伤害人家一切，抢夺人家的金钱，破坏人家的婚姻，就为什么？那你命中你一定要受到果报的呀，一定要受到果报的，造作中品的十恶啊，什么叫中品啊？哎呀，上品的极，上品的十恶下地狱，有人说师父上品不是越好吗？不，有时候是越坏，坏人坏到100分，那就很严重的坏。上品的十恶就下地狱，中品的十恶做恶鬼啊，下品的十恶做畜生，这个不能看错。以前我看到这里一直想不通，自己一下子脑筋转不过来，后来脑筋转过来了。中品就是表示还不是很坏的坏，上品的十恶就是坏到极点了，品位很高。以前都记住品位很高，上品上升，只是越来越好了。哦，不，刚好颠倒了，刚好颠倒。感得此生啊，28灵魂实验室啊，英美啊，这两国啊，以科学啊，研习灵魂学来啊，灵魂学来由来已久。这个我是在《读者文摘》里面。很久好几年前看到的报道，这牛津大学跟剑桥大学啊，这个有来请师父要去演讲啊，剑桥，你说你哪来的呀？他说我剑桥，我说对不起，我们有一个字相同，那师父你呢？我台北大桥，就差那么几个字，我接近台，我住在台北大桥旁边啊。你是剑桥，那么还有哈佛大学，这个都来请过师父演讲，等这些知名的学府都有学者埋首在此啊，实现研究。英国人为了灵魂呢，了解这个灵魂的存在，研发一个特殊的仪器，任何的光光圈透过这高频率的摄影。都可以显现在荧幕当中。有一名醉汉驾车超速发生车祸等了宣布急救无效，就马上送进实验室看有什么变化，结果透过这个摄影机录影的方式全程拍摄起来，这个断气的醉汉他的心跳脉搏呼吸都停止的时候，这个荧光幕上光圈浮起来了，但是浮起来的时候，因为这是酒醉这个画面呢，一直散乱，一直抖动，没有什么光可说的，就很凌乱，无法集中，处于极端的动态的这个状况，意思就是说这个醉汉的神识是抖动不停这个就是酒精麻醉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心事迷糊所致，所以他的神识，脱离这个肉体的时候因为酒醉，茫茫然不知所向，因此就成了抖动茫茫然，意识很迷糊，神经系统受创，散乱的状态，没有办法正念的，完全不是正常人，酒醉的很严重了，类似死亡，像这样的死亡，在佛教来说，当作三途。饮酒而致死来世投胎到一次的地方就是畜生，就是畜生迷迷糊糊的就进入马腹了，迷迷糊糊的就进入羊胎了，迷迷糊一出生奇怪形状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可能投胎成人，像这样饮酒开始死亡的害人害己的绝对不可能再投胎成人，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在这个高速公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是不是 这不只是说警察、公路警察这样劝告你，学佛的人更不能啊，滴酒不沾唇，滴酒不沾唇，更不能饮酒，哎，也不能死后啊堕鱼吃，哎，一定变畜生的。你看一个灵魂啊，神识迷迷糊糊，他怎么会没有正念？怎么会投胎好的地方啊？你随便想也知道啊，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要喝酒。以下二十九页，说继而将有将一有宗教信仰者，欧洲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啊，送到这个实验室啊，这个人断气的时候有一个光纤浮起来，移动的速度很缓慢啊。那在这个读者文摘是这样子，但是飘。灵魂就是这样，啊，但是它不是这抖动是这样子啊。一般的像喝酒的灵魂是啊，一直光纤一直不稳定，一直不稳定。但是在读者文摘报道的，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就很缓和，他会动，往上一直浮起来，往上。这个时候啊，有家属在旁边唱圣歌，做祷告。哎，这光纤因为心灵得到安慰了，那是光纤呢，啊，哎，慢慢的上升，灵魂一直上升。这个表示王子的内心呢，啊，获得安慰，见其平静，这跟我们的临命中的啊安慰，讲鼓励的话很重要的，啊，一个人临命中的时候要开示，那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这基督教也是这样子的，唱唱圣歌啊，祷告啊，哎呀，主啊，怎么样啊？哎呀，你带我们的灵魂啊到光明的对岸啊，我因为你的信仰啊得到了解脱啊，哎，怎么样子啊？哎，这谁谁的呀嘛？哎呀，牧师都是这样的呀。啊，告别啊，伊就迷魂嘛，到随便的恶吧。那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人家送这个东西，画十字架是一定要这样画的哦。一二，一定要从右边画到左边哦。你一二画这样来，那就麻烦了，这就叛逆了。这跟绕佛的方向也是一样的，绕佛方向是要这样绕过去的，你这样绕是违逆的。画十字架一定要这样画的，哦，不相信你去看看电影的修女哦，你看那个修女也是这样子，他一定要这样画的，固定的方向哦，你不要这样画哦，他们不敢哦，哎，真的哦，这是你注意的观察啊。我看了电影啊，有好好的去观察，是这样画的，以后我就学会了。当我以后不当和尚啊，当神父的时候就会画了。然后就合掌阿弥陀佛，你奇怪，这个神父怎么叫人家念阿弥陀佛？哎，一下啊，这个是表王子内心呢，啊，获得安慰啊，见其平静，所以临命中的安慰很重要。啊，记住，任何的状况尽量满王者的临命中人的愿。记住师父的话，临命中他有什么要求，你记住，做得到做不到，你不要管他，通通答应。记住，尽量答应啊！啊，你老公，你的老婆太漂亮啊！我死的时候啊，你要答应我，记住要为我守寡啊！然后就说。不要考虑，你就说好，我一定答应你。死后三个月、三年要讨客兄，我们再想办法，我们再想办法，对不对哈？这个以后再说了，先答应他，你就死吧，没关系啊。哎，我一定会为你守寡的。哎，不过我的寡都有两个人以上。哎，念心啊，我的安慰，见其平静。基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心有所寄托，即令面对死亡也不恐惧。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重要的，这是精神丰富的食粮啊，哦！有信教的人，不管他是信什么教的了啊，精神可以集中，也是可喜的现象。至少他不堕三途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基督教、天主教也认同。也认同，只是他不就近而已。另一个接受实验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亡者灵魂脱离肉体的时候，家属在旁边的哀嚎哭泣，原本上升的光纤因此开始抖动，你执着啊，本来这个光是这样子的，荧幕上的光是这样子的啊，后来他就哎一哭泣以后啊，俯视痛哭，他就这样子一直抖动，一直抖动，一直抖动，一直放不下，一直放不下，一直放不下，因为他灵魂神识出来，他看谁在哭看得很清楚， 他就是做种种的实验干扰，然后唱圣歌，或者是让他安详死亡，到最后还是让他安详的走，有宗教的信仰的走，容易啊，容易啊升天，神是容易往上啊。那么原本呢、家属在旁边呢哀嚎痛哭啊，原本上升的光天呢一开始抖动，再来就下降了，再来就下降了，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执着光啊，黎明中的余光就是最后的能量，还是执着。由此可见，家属啊在亡者身旁啼哭啊，势必影响亡者神识的生成，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哭不能解决问题的，哭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伤心大家都会，哎，伤心大家都会，但是一定要赶快啊！我助念，为中国固有传统的观念，若非啊惨嚎哀泣啊，就视为不孝。所以传统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包袱，还是一种痛苦？诸位，你看这个，尤其佛教啊，中国的这个传统是很可怕的，俯视痛哭啊，俯视痛哭啊。啊，因为我跟着苏妈回去临错了啊，我的恩伯死了，恩伯就是背公，我阿公的哥哥的老婆叫做恩伯啊，你听得懂吗？我爸爸的爸爸我要叫阿公，我阿公的哥哥的老婆我要叫恩伯，我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就哭成一团，然后在外面呢、就用爬着进去，用在外面就用爬着进去，爬着哦，啊，趴在地上就跪着。哦，古时候的人很讲究这种孝顺，然后哭成一团，那个哭那个也哭啊，怎么样？按照道理来讲的，伯的八九十岁，这个肉都没有了啊。看的时候像啊，白雪公主里面那个巫婆的脸已经啊，还有古时候又包一个那个啊，对不对？哦，他还有像。包那个小脚的啊，金寸三脸啊，是什么三寸金脸呢、那就老了。是说佛教来讲的是本来就应该走的，可是我回去看那时候没有学佛啊，哭，可是我不会哭啊，然后我在那个的时候才发现说都还有调调，哇喽哇喽，你是爱安怎了？我就听得很清楚，这个模仿能力又很强，我就在旁边就哭不出来。这个人老就一定会死，为什么要哭呢？然后又给哭又给，没安怎了？这个还要抽蓄的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这很厉害的，这个还要有哭。还要有一套，你知道吗？真的，我是讲是真的呢，还会抖动呢、已经没有气的，他还要讲两句，被安怎啊了？这都是哭这个东西啊。一般人就讲啊，我很不孝，恩伯戏怎么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我也要死啊，他也要死，大家都要死啊。底下说殊不知哭泣啊影响神识啊，投胎自具啊，以及徒具形式啊，以哭泣来表达孝思啊，何若念佛啊，助亡者安详往生，安详往生啊。有一位女病患啊，因为啊内脏大量出血，被送到这个 Chicago 医院 hospital 啊，那么她脱离体外漂浮在色身上方，而且目睹啊医护人员为自己进行急救，因此他就要抓住医生的手腕啊，手腕啊，我们常常念手腕啊，我们都念习惯了念手腕啊，告医生不用紧张，我已经没事了，因为他是灵魂出来，他不知道啊，但是医生毫无所觉，频率不同，他是一个是灵魂，他一个是肉体啊，他抓住他的手腕也没有用啊。其中一名医生呢、叙述啊一直有辱病患的笑话啊，令这个令彼啊甚为愤慨。三小时以后，他的恢复意识啊，告知众人脱体的时候所见啊所闻，大家都很惊诧莫名啊，他怎么会知道？可见神识啊，固然已经离体啊， 的对周遭的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依然清清楚楚，在这里已经很清楚的可见助念的重要，可见提起正念的重要，可见念佛正知正见的重要。这里就可以告诉大家，助念绝对不是迷信，一点都不是迷信，是非常正确的行为啊。那么时间关系啊，明天这个典故啊又更精彩啊，这个是关系到大家的生死啊，大家一定要来啊，我很少要求大家这样做。明天啊，华严经改作临终备览，明天呢、啊、我们再继续上课。好了，下课。